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首先来看一下，昨天因为这个六月节的缘故啊，股市是没有开放。那今天呢，一开之后啊，美股就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今天是上涨了641.47点，涨幅是2.15%。标普500呢，上涨了89.95点，涨幅是2.4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270.95点，涨幅是2.54%。那我们都记得上周啊，美股是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啊，标普可以说是创下2020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周的表现啊。那许多投资人都在担心，主要是对于经济衰退这方面的担忧在日益的加剧啊。那么这种股市的反弹呢，被很多投资人呢，还有经济学家推测啊，很有可能是短暂的啊。那么目前呢，不过从今天的表现来看，美股的这个反弹倒是整体的啊，比如说这个标普成分股当中有441都是往上走的。那么对于这个情势呢， CFRA 的就是 Research 首席投资策略师叫做 Sam Stovall， 他表示啊，就是大家也可能都在想这个问题，说到底现在的这个股市上涨它是一种反弹呢，还是已经到底了，也就是说后面不会再往下跌了呢？那对于这个问题， Sam Stovall 他觉得是一种反弹啊。那他个人推测说，这个标普500在回升之前呢，可能会再跌个3000多点左右啊。他认为说最终呢，可能会跟历史最高点标普500会下跌 30%。 当然这是他个人的看法啊。那不过呢，回溯整个的股市的情况历史来看，在这一次的熊市出现的这一个阶段当中啊，这种上上下下的大反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从一月初开始走入熊市啊，这个标普500指数呢已经有10次上涨超过 2%， 但是最终那这些涨幅都又跌了回来啊。那么一些投资人就怀疑说呢，这一次反弹是不是能代表局势的逆转呢？其实现在还并不明朗啊。那目前呢，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油价它还在持续的飙升，所以呢，这个能源股是标普500当中表现可以说算是比较好的一类股票。那么今天能源股呢整体上涨是 5.1%。 那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0.46%， 现在每桶是 114.65。 美国石油指标西德中质原油 WTI 呢上涨了将近 1%， 现在每桶是110.65块。那原油的价格占我们加油站汽油的价格的 50% 哈，所以这个价格呢也会成为一种我们衡量啊日常加油的一个变动的标准之一。那在能源股当中呢，我们看到 Diamondback Energy 上涨了 8.17%， 埃克森美孚上涨了 6.27%， 还有这个Schumberger 和 Philips 66呢，他们也都上涨了大概 6% 左右啊，能源股都是在上涨的。那另外呢，今天一些大型的科技股也在上涨，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上涨了 4.11%， 苹果和 Amazon 股价分别上涨了 3.28% 和 2.32%。 晶片类的股票呢今天也出现上涨，辉达公司呢上涨了 4.23%， KLA 上涨了 4.9%， 还有 AMD 呢上涨了 2.72%。 那一些其他值得关注的个股，比如说这个Kills 它上涨了 1.95% 哈。那么还有呢，就是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啊，今天是继续走高啊，殖利率呢与价格它是成一个反比的哈。那上周呢，一些主要的股指出现了都是比如说连续十周啊，或者是十一周的这种下跌哈。那当时大家担心的原因就是说，联储局这种大举的升息会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呢也会带来经济的下滑甚至是衰退哈。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上周标普500跌了大概是 5.8%。 另外呢，就是就可以说是进入了熊市区吧，再一次进入熊市区。那道指呢上周下跌了 4.8%， 也是自2021年1月以来第一次跌破30000点啊。还有纳斯达克指数呢上周也下跌了 4.8%。 所以今天的这个上涨能不能继续持续到明天后天，以致就是说触底反弹回来了呢，还需要我们 再一次的啊，继续持续的去关注。那么股市的持续下跌呢，其实就显示投资人们对经济前景的这个信心不足啊，以及对于联储局一直声称说经济可以软着陆的这个说法呢，似乎也并不买单。那么瑞士信贷分析师啊，他叫做 David Snedel， 他有一个最新的分析报告写到说，对于全球经济成长放缓的担忧呢，都在日益的加剧啊。那么现在接下来，这就是所有投资人最需要关注的一个点了。那昨天呢，如果有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啊，无论是全球的 CEO 还是大型投资银行，像摩根士坦利哈，那么他们都对于接下来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这种担忧呢是越来越加剧哈。60%的美国 CEO 都认为美国经济会出现衰退。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摩根士坦利的CEO 啊，他认为说至少有50%的可能性哈，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在一些经济投资领域方面的哈，这些可以说是最前线在做这个经营投资的这些人他们的一个感受。那么接下来呢，联储局啊，他的主席鲍威尔会在明天还有后天去国会进行一个听证啊。那么联储局最近呢，他升息了0.75%，那么是1994年以来的最大升幅。按照联储局的计划呢，接下来7月份还会有这么大幅度的加息。那如果通货膨胀不能得以抑制呢，还会继续至少到年底哈加息2-3次。所以我们对于联储局它的动作以及动作之后对经济方面的一个影响呢，还需要持续的关注哈。到时候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第一时间为您带来相关的更新。那么谈到对于经济衰退的忧虑啊，我们看到 Elon Musk 啊，他是作为世界首富，又是电动车公司还有这个太空探索领域科技公司的这个龙头老大啊，他呢在不久前啊就已经发出了，就是说他认为美国对于这个经济衰退啊，他认为美国经济可能会下滑的这些预测。那么今天呢，他在这个彭博社组织的一个卡塔尔经济论坛上又再一次发表讲话啊，陈述了他的这个观点。他认为美国的经济呢，他预计很快也确实会出现下滑，所以呢，在他所管理下的这个公司哈，其中主要之一就是 Tesla， 他说会至少裁减人数3.5%。那之前不是有消息传出说他可能会裁员10%吗？那这一次他就再一次澄清说哈，他这个裁员只裁领 salary 的工资的这些人员哈。那么像是小时工，比如说工厂工作的这些操作人员呢，他是还会继续扩招。但是受薪工作人员 salary 的这些意味着坐办公室啊、做管理的啊这些或者是中高层吧，这些办公室人员呢就会减少3.5%啊。那这也体现他对于美国经济衰退前景的一种担忧啊。他说虽然现在不确定啊，他认为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他的这个说法呢，也跟刚才我们说的摩根士坦利的 CEO 嘛，叫做 Jamie Dimon， 还有高盛的 CEO 啊，就是约翰Virgin， 他们呢都是有类似的一个看法啊。他们认为说前方啊就会要有一场飓风了。那我想这个飓风席卷之下啊，经济飓风席卷之下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和情形呢？这些大家都是不想发生也不想看到的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密切关注啊相关啊美国政府尤其是美联储啊它所做出的一系列经济宏观调控的政策啊所会带来的一些影响。好，谈到这个美股啊，刚才咱们讲到今天呢还有一个关于 Twitter 公司的啊，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消息了吧，因为 Twitter 已经在过去几个月哈和 Elon Musk 成为无论是股市还是科技公司领域最受关注的这个两个方面哈，因为 Elon Musk 想要全资收购私有化 Twitter 公司。那今天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公开披露说哈， Twitter 呢已经对于马斯克提出的这个并购案啊表示了一致的同意啊，就是 Twitter 的董事会是一致同意支持 Elon Musk 来进行这种私有化收购。那么根据 Twitter 公司提交给 SEC 的这个公开文件呢，董事会是一致建议股东们要投票通过 Twitter 和 Elon Musk 的这个并购协议，并且建议呢股东们同意公司向参与并购交易的这些管理人员支付薪资报酬。 那么这个文件当中就说啊，这个推特董事会一致判定这个合并协议是可取的，啊，而且是对推特和推特的股东公平可取最有利的。此外呢，推特的董事会还建议说，如果在特别会议时没有足够的票数通过这项合并协议的话呢，则有必要在适当的情况下延长。啊，延期特别会议到以后的时候，然后来征求其他代理人的建议啊，就好像说这次不过没关系，我们再找机会再让他过啊，就是这种感觉。那么根据这个公开的文件表明呢，可以说哈，就是在经过差不多2个多月了吧，哎，推特和马斯克之间这种拉锯战啊，那可以说不管怎么样，以推特董事会的这种一致同意赞同下呢，起码排除了。其中让 Twitter 私有化、让 Elon Musk 收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哈。那么除此之外呢，Elon Musk 他还需要解决的就是他的这个资金的问题哈。啊，所以这个包括啊，怎么样？其实 Elon Musk 中途曾经有说，他还比较担心就是 Twitter 他的假账户的问题啊。他认为 Twitter 公司公开所表示的只有5%的假账户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准确哈。但是，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公司，它的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它的有效用户。那如果它的机器人用户，也就是假账户超过这个比例的话呢，那就证明这个买卖做得不值，是吧？所以对于这一点呢，Elon Musk 还在等待一个更确切或者是明确的答复。这三个问题如果都解决了，第一个就是关于假账户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 Elon Musk 买这个推特公司融资钱的问题，以及啊推特董事会他的同意哈。但现在第三条已经成了嘛，另外2个问题如果也能解决顺利的话，那么基本上，推特私有化啊，这个事情就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所以这个消息是利好于推特的啊。那所以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推特的股价就出现了明显的飙涨啊，涨幅在今天收盘时候达到2.99%。现在推特每股呢是报38.91块啊。那么这个价格，我们知道，Elon Musk 出价来买的价格是远高于现在推特市场股价的行情的啊。它总价值要花440亿，平均每股大概是54块多吧哈。啊，这个具体的数字呢，就是这个不是非常的这个准确哈，但是大概平均每股就是这样，远远超过现在推特实际的市值哈。那么，所以这个消息确实，如果真的能收购成功，像推特董事会来说，这对推特的利益呢是有好处的。那么与此同时呢，Tesla 今天的股票啊，因为如果 Elon Musk 要想买推特的话，他之前是有说要释放一些 Tesla 的股票哈，来套现，然后来买推特嘛。这个消息出现之后呢，Tesla 的股价也出现上涨哈，今天涨幅是9.35%，每股呢是报711美金，啊，这个就是目前的问题，这个目前哈关于推特啊即将被马斯克私有化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情况。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啊，带您关注更多有关于目前哈加州还有我们湾区本地房地产的一个最新情况，以及一些非常重要的本地消息的更新。我们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更多的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加州还有我们本地的房地产市场的最新动态啊。那么在开始这个内容之前呢，先播报一则社区的快讯啊。那么今天呢，在东湾啊，Fremont 的警局呢发布了一个公开声明，因为在当地啊，有一位亚裔女性啊，今年已经83岁了，叫做 Elma 郑啊，她呢患有痴呆症，现在走失了。那么警方认为他现在的情况可能非常的危险啊，希望呼吁呢社区人士如果有相关的线索都能够尽快的联络啊 Fremont 警方。那么关于这个走失的亚裔的长者女性呢，她今年83岁，名字叫 Emma 郑啊，她目前患有痴呆症，其实是需要药物治疗，身高呢大概是5英尺3英寸，体重120磅左右，头发是棕色的啊，略微带酒红色，她是今天上午11:45报的失踪，那么到目前啊，就是他是在2天前的11:45被曝失踪的哈，但是目前呢，还警方没有找到他的行踪啊。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说他的这个医疗手环呢， 它是有戴在自己的手上的，所以如果您在社区附近看到这样的一位亚裔的长者女性可以就是觉得说她，比如说神情失常啊，然后只有独自一人啊，那或许可以去根据这样的一个讯息帮助警方来提供一些线索。那么任何如果有相关线索的社区朋友呢，可以打电话联系FPD Fremont 的 PD 警局，他们的联系电话是510-790-6800，510-790-6800。那希望这一位年长的亚裔女士呢，能够尽快的被找到行踪安全的回家。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加州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啊。最新呢，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是有发布了一个报告。那这个报告呢，是公布了五月份啊，因为现在是六月份，所有的数据都会滞后一个月嘛。报告是公布了最新的五月份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变化啊。那么报告显示呢，加州从90多个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和 MLS 房源开源系统所收集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现在单户住宅的销售总量呢是37万7000多套，比四月份下降了9.8%。那么比2021年五月呢下降了15.2%那么这个销量的下降呢，是自从2020年六月以来的一个最大的降幅，也是过去五个月以来的最大的一次降幅啊，就是销售量，加州的 single family home 的房屋销售量呢是大幅的下降。那如果分区来看在中央地这个 Central Coast 这一带呢，同比降幅最大，甚至高达21.8%。南加州呢，房屋 single family home 销量下降了14.3%，在我们湾区旧金山湾区房屋的销售量呢也明显大幅下降了11.5%，这个比去年五月相比都下滑了2位数。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加州房地产经济协会表示最大的原因就是现在的30年期固定贷款利率实在是太高了。那么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不是四月份是在这个上个月的时候呢，是已经超过了5%可是最新的这个30年固定贷款期利率呢，现在已经逼近甚至都超过了6%了。那这个就是目前加州房地产市场出现房市放缓的其中的一个迹象和表现。那么目前呢，就是说这个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叫做 Jordan Levin 他说五月份的房屋销售呢，是跟去年相比，如果只看一年的话呢，是平均下降了30.6%，因为负担能力的下降，负担能力下降主要是因为贷款利率的升高，房价呢其实还在继续的上涨，以及经济衰退风险的增加，这三大压力逼退了很多想要买房或者有需求买房的一些这个潜在买家们。那么目前呢，这个在这种利率上涨的情况下导致五月份购房平均月供的支出呢，也是创下非常高的记录增加了40%以上。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就是真的买房可以说是越来越难了。那另外呢，这个在虽然利率上涨房屋销售量下降，可是房价还并没有下跌，起码从五月份的数据显示仍然是上涨的一个趋势那么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加州的这个另一项调查显示呢，83%的加州人认为固定贷款利率未来一年当中都不会下降，95%的人认为12个月里呢都不再有买房的计划了，87%的人绝绝大多数都认为现在根本不是买房的好时机。那除了因为利率太贵，刚才谈到就是因为房价也是越来越高，加州五月份的中位数房价呢是已经达到了89万8980，比四月份还继续上涨了1.6%跟去年同期相比呢，房价涨幅是9.9%。那么加州一些核心地区的房价从五月份同比来看呢，也都有2位数以上的上涨。比如说湾区五月份的平均房屋价格呢，比去年是上涨了12.3%。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也预计说房价会逐渐的趋于平缓那么看每个月房价的涨幅跟去年相比的这个幅度呢，就能有所体察。 那当然，很多人就会想说，这个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不是触顶到掉头了？是不是接下来就会往下降了呢？刚才讲的是以加州甚至是我们湾区为例的啊，从全美来看呢。确实，整体的这个销量，5月份也是下降了8.6%啊。那么，但是5月份的销量，它体现的是3月份、4月份所签的合同啊，它的一个完成的情况。那么，当时的30年固定贷款利率呢，是大概是升到了5.5%。可是现在，刚才我们讲了啊，是已经到了六了，6%了。那所以，这个再次升息之后，对于房地产交易市场影响呢，我们现在还无从得知啊，数据上还没有办法体现出来。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的关注啊，在再次升息之后，那么对整体的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从全美平均来看呢，房价依然是五月份比去年平均上涨了14.8%啊，那么这也是自从80年代末在追踪房价数据以来的最高的全美平均房屋中位价的一个记录了。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在利息继续升高，这个价格有所能够下调呢？要持续关注接下来几个月的一个数据的表现啊，到时候我们也会分享给大家。那么房价高啊，然后利率也高。所以呢，大家这个每个月的月供就高。今天我看到这个 Monthly Mortgage 的一个统计哈，在南湾，在圣荷西，以圣荷西为例哈，平均呢月供是高达9000块钱一个月啊。它这个是以 typical home 啊，就是比较典型的吧啊房屋的一个中值哈来去计算的哈。那么，另外呢，如果是在旧金山啊，每个月的月供也超过8000美金一个月啊，那么这个是结合当地的这个房屋中位价来算的哈，以这个最低的首付贷款额，然后来平均计算的。那不管是9000还是8000哈，这都是跟一年前相比，每个月至少比去年同期哈是月供额外多付50%啊。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也比这个其他的地区呢付出的这个价格呢远高同期的这个水平。那么这还只是房屋的月供啊，比如说我们看，如果是 rent 啊，房租是怎么样的呢？在 San Jose area 啊，San Jose 的这个都会区附近呢，typical 的房租哈，大概是平均3295一个月。这个房租跟去年5月同期相比也上涨了12.1%。啊，另外呢，这个在 San Francisco 啊，这个相关的这个都会区附近呢，typical rent 呢是3214，也跟去年同期相比有了10.3%的一个上涨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房价也高，房租也高，房贷也高啊，这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的目前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加州立法者啊，他们现在提议说要设一个10亿美金的基金啊，然后帮助一些 first time home buyer 第一次买房的人。大家可能很多人买不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首付。那么加州推出这个计划叫做 California Dream for All，会拿出10亿美金来为第一次买房的人提供17%的购房款。啊，根据你房屋的价值提供17%的购房款，那么当然这个钱不是免费给的啊。加州政府呢是说，如果你之后要卖这个房子的话呢，啊，根据你当时卖房的房屋价格，加州政府再收回来你这个房屋价值的17%，有点相当于加州政府借钱或者投资。跟你一起投资买一个房地产的这个概念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确实能帮助一些首次买房的朋友，首付贷款不足的朋友啊，能够解决这个第一步的难关。那么目前最新的进展呢，是在星期一的时候啊，这个加州立法机构通过了最新的预算案当中就有包含了这10亿美金，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啊，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现在只是一个预算提议阶段啊，那么到底怎么样能够一步步实施下来，然后具体哪些人能申请，然后这个 process 是怎么样的，怎么能具体帮到这些第一次的买家朋友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追踪和报道。好，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